当年苏联的描写青春与革命的小说在中国起了意想不到的这种动员和示范的作用。首先我们就会提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保尔·柯察金这样一个乌克兰的青年，在这个水手一位水手是不是叫朱赫来呀，他的教育下最后成长为坚决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在十四国干涉时期，就是十月革命以后，曾经有十四个欧洲的国家派遣了军队想绞杀和扑灭十月革命。这时候的一个小青年，一个青年工人，一个青年学徒，怎么样成长为坚决的革命者，这个呢，当时在1949年以前在上海就出版了。因为那时候啊，有以苏联的侨民的身份在上海办时代出版社的这样的出版人，这个书的影响就非常之大。尤其是这书里边的一句话，至今被很多的中国的学生、中国的青年奉为格言，耳熟能详。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也应该知道这句话。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当然现在的历史情况有很多变化，据说在俄罗斯也好，尤其是在乌克兰，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是另外的问题，这是时政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我在这里也是历史的叙述一下这部小说曾经对中国的革命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也对当年的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王蒙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些话我永远背诵在我的脑海里。另外一部专门写青年的苏联的小说是法捷耶夫，苏联作家协会主席的青年禁卫军，他写的是在德国占领克拉斯诺夫，也是乌克兰那边的一个城市的时候，当地的青年组织了青年禁卫军，他的青年禁卫军的领导是一个16岁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叫奥列葛。然后他领导的有男青年，有女青年，这些人在被德军占领的情况下，他们袭击了德军的这个势力，他们的机关单位，他们插上了苏维埃的国旗，他们还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的工作，最后他们被迫获了，他们全部牺牲。写这样一个故事也许不是最复杂的。那么法捷耶夫写的最感动我的是他写出了这些青年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的青春的美丽，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的同志情怀，他们的英勇不怕牺牲， 他们在受尽苦刑的情况之下的坚持到底，他们的灵魂是这样的高尚，这样的美丽，让你看完了以后太感动了。他们在监狱里受苦刑的时候，他们背诵的是莱蒙托夫的诗《恶魔》，他们还品尝了他们自己做的诗，其中就有这样的话，说：“不，我们既不恐惧也不忧伤，生活之路并不使我们惊慌。”在德军的占领下，德军很厉害的呀，一上来那个苏联红军是节节败退啊，那个德军太厉害了呀，可是这批人有这样的坚定，这样的勇敢，这样的献身精神，这也是令人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么当然我们也要想到鲁迅，鲁迅他更深沉，因为他有他的处境，他有他的情况，他对青年人也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他认为，他说过，是由于这批青年人的存在，使我觉得我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因为有这批青年人。在他的小说《故乡》里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他就是这样鼓励着年轻人，要敢于闯自己的路，要奋勇前进，要不怕困难，要不怕失败，要走多了走出自己的路。所有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青春的文学，文学的青春有一种革命性，有一种奋斗性，有一种不怕困难，不怕艰巨，永远向前的精神。那么下面我一个话题是讲青春的写作，就是从创作来说，有很多青年人也创造了记录，也创造了实际，也给人很多的鼓舞。比如说王勃呢，是带有神童性质的，说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改正一些重要文章的错字，可以考证出一些经典书籍的错字来，五岁。当然这个从这个儿童教育或者学前教育的观点呢，反正要是我的孩子，我不让他五岁就开始查错字，你还是先锻炼身体玩玩吧。那么王勃最有名的作品呢是《滕王阁序》。关于他的《滕王阁序》啊，这个热闹了。历史上啊，有12岁说，就是他12岁写的《滕王阁序》，他一个小孩参加，滕王阁，就是江西滕王阁啊，《滕王阁序》写的实在是太好了。说他去的时候，本来有几个当时的大人物当他大咖呀，很看不起他，怎么来这么一个孩子？然后看着他呀，还很自以了不起的，很自信的，就跟他说你懂吗这些？他表示这有什么可什么难懂的，当然我懂了。说你懂你写，他就出来了，两句就把这老家伙给征服了。哎呦，这么厉害呀！越往后看，太漂亮了。当然，比如说还有14岁说他是14岁写的，还有22岁说22岁就不算新鲜了，还有29岁说，最后有39岁说，但是他也就是39岁，不满40他就去世了，但是他确实太棒了，他那种对生活的修辞和命名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比如说在《滕王阁序》里边，他的最有名的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啊，这个彩霞嘛，慢慢的暗淡下去了，落下去了，还有一个大鸟，啊，也是那种长腿的大鸟吧，正在那个彩霞边上飞着，好像彩霞和它一块儿飞一样。秋水共长天一色，秋水为什么共长天一色呢？因为水太干净了，那么干净的水呢，空气又没有什么污染，那么这个长天，天的颜色，水的颜色都变成了一样的了。渔舟唱晚，响群彭蠡之滨。彭蠡是一个地名，是一个湖，说在那个湖水那边，有的说它就是后来的鄱阳湖，就是渔舟唱晚，这个渔船呢，到了晚上了，快收工了，在那儿唱着歌，或者是吹着笛子，在这个鄱阳湖的滨，这个湖滨，湖岸这边，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候鸟啊，从北方啊，比如说从北京或者从东北、西北往南飞，飞到哪儿？飞到衡阳，不再往南飞了，不会飞到广州，也不会飞到新加坡，也不会飞到厄瓜多尔，啊，它就飞到衡阳，那个是它过冬的大雁的地方。哎，这个王勃呀，他知识还挺丰富啊，他连这个大雁是飞到衡阳，他去过没去过我都不知道，他这个还写的又虚又实又美，他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真善美的文学世界。外国的这种低龄写作、少年写作、青春写作的事例也非常多，比如说当年苏联最红的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16岁开始写的《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16岁写的《静静的顿河》，所以到后来，苏联世界各国就不断地出一些考证，说他这个呀，小说是偷的，是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作家在临死的时候把原稿给了他，所以他写出来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他16岁能写成这样。但是上述怀疑的说法一直拿不出证据来，因为他4卷呢，用现在的说法就差不多160万字啊，光这一部这长篇写的4卷160万字，他后边陆陆续续，他第一卷出来以后，好久才出第二卷，才出第三卷，才出第四卷呢，他就是他可能一下子背上这个160万字的稿纸嘛，那时候他不可能是拿着 U 盘来存这个小说稿子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肖洛霍夫写的。而且肖洛霍夫最惊人的描写是什么？到现在我说起来，我全身，我神经都跟着起变化。他写他的情人，他的非婚情人阿克西尼亚，最后他们，因为这个男主人公格里高里，女主人公阿克西尼亚，格里高里一会儿都是革命军红军，一会儿又被俘虏，又投了白军，一会儿又投了红军，他最后要决心离开白军，要投奔红军，他带着他的情人阿克西尼亚走逃跑。这时候白军的这个所谓神枪手啊，拿起枪来就瞄准着，当这一枪， 阿克西尼亚就死在他的怀里了。他抱住了阿克西尼亚，可是阿克西尼亚这枪已经打到要害，血流满身，满马身上，也流到他的身上。这时候他抬起头来，他忽然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太阳。这个描写太神奇了，可是我告诉各位，一点都不神奇。我也有过特别精神受刺激的时候，当时是能看见，太黑不可能，但是深褐色的太阳我看到过。哎，所以我觉得肖洛霍夫这是真正的天才。哎，他写了这样的作品，他是从16岁开始写的。以色列唯一的一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叫阿格农，他是从14岁开始写作的。中国的当代也有神童作家刘少棠，生于1936年，1949年10月，他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微型小说《台宝林变了》。1936年出生，1949年发表的小说，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一个减法。他13岁的时候写的，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50年是14岁，写了20多篇小说。可惜的是呢，这位朋友呢，他这个已经十多年前吧，20年前吧，因身体不好去世了。所以年轻人要拿起笔来，要写作。年轻，是生活经验上可能欠缺，但是那种精气神上，那种敏锐上，那种多情上，它有许多对文学有利的条件。而且你如果愿意投身于写作，你应该永远保持青春的心态。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